各位朋友，今天的这个故事来自于《杂譬喻经》。佛教理论分为经、律、论三部分，佛所讲的为经，宗教仪式或者僧侣的行为规则为律，对经的阐述解释为论。佛灭后100年中，小乘经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，叫譬喻经，被列为12部经的第7类。所谓12部经，是一切经教的内容分为12大类，又叫12部经，也叫12分教。在公元5世纪，也正是印度预言文学的高峰期，以预言来说教在当时是享誉一时。就整个文学而言，预言体也是当时印度文学的主打文体。在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叫5卷书，就是婆罗门学者编纂的旨在教授贵族子弟的预言集，在当时呢流传极广。佛教人士迎合潮流，将佛理寓于故事当中，以教化信众，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。那么在当时继百喻经以后，很少再出现专门以譬喻结卷的经论，但是在许多的经论当中却包含着譬喻，使佛经形成鲜明的风格。有人说了，那这杂譬喻经和百喻经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这两部经书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前者，也就是杂譬喻经，多是如来随时方便四说之词，也就是多是根据佛的事迹或者佛所说的话而写成的。在经文当中经常会有释迦牟尼呀，包括舍利弗、阿育王、4大天王等等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故事就是他们生前以及前世事迹的再现，只不过是把他们神化而已。百喻经呢，多为后人根据民间传说或者其他经文当中的故事演绎而来，佛和菩萨并不一定出场，这就是这两者的区别。如果要说到譬喻的形式，它是由佛祖释迦牟尼首创。想当初佛祖在舍卫城为波斯匿王讲了佛教史上的第一个譬喻，说从前有一个人得罪了一国的大王，结果是畏罪潜逃，一人跑了。国王一听这人跑了，那还得了，我必须把他得逮回来，要不然我这威严何在，法律何在。他可没派人，派什么呢？派了一只醉象。什么叫醉象呢？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讲，它就是疯狂如醉的野象，这是一个佛教的用语。后来呢，在传诵或者绘画的时候，大多以虎来代性，又称之为无常虎，就派了一只老虎或者说一头大象来追这个人。其实说是追，实则要置他于死地，心说你跑，哼，我非把你宰了不可。这主意看不好，后面有头大象，哎呦呵，奔跑如飞，奔自己就来了。别说这大象把自己给追着，就吭哧这一脚就得把我给踩楼了，我是必死无疑。心里话说，这国王可够损的啊，都不派人抓我，你说派个人来，哪怕说我跪在他的面前滴滴答答一流眼泪，7尺高的汉子人都有恻隐之心，许啊他就把我放了。你说放一头象，放一只野兽，他又不懂人言，我跟他求情没有用，况且这头大象跟疯了一样，看来啊他要不把我踩死，他绝不能善罢甘休。我跑吧，弯着腰没命的往前跑，急似急，有如丧家之犬慌似慌似漏网之鱼。 这个时候就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两条腿，这要四条腿该多好啊！你说我怎么能跑得过他呢？哎呦，这主是慌不择路，结果忙中出错，在前面有一口枯井，很多年呢没人用了，这井里面也没水了，所以大伙就把这井啊给废弃了。你倒是立一个什么标志牌警告一下世人呢？没有，这井台啊也被这沙土给埋了半截了，井口呢也有好多的树叶树枝给盖上了。这主啊要照平常走道，哎，就能看见，哎，那有个井，这底下是个大窟窿。可今天不一样，后面有一头大象追他，他是边跑边回头，边跑边回头，结果坏了，一脚蹬空，他就下去了。这主眼一闭，心说弯了，下意识的一伸手，哎，抓住什么呢？在这个井沿上，因为年久失修也没人用了，长了很多的荒草，那荒草有很多根儿啊，也扎得挺深，结果他这一拽就把自己给悬到半空中，没掉下去，一睁眼睛，哎，自己搁这挂着，抬头一看，眨眼之间大象就到了井口了，拿着鼻子就往里直探，结果呢不够长，哎，够不着，把这大象气的一个劲儿的跺脚，咚咚咚咚，那意思你给我出来，我要把你踩死。这主看看大象，心里话说这可坏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吓得屁都凉了。怎么就见这井底有一条怪龙，张着嘴往外喷一种绿烟儿，就是毒物。这主心说坏了，这上有象下有龙，这我要掉进去也没好。再仔细一看，在这条龙的边上有五条毒蛇也盯着自己。这主心说妈的妈，我的姥姥啊，这我要下去是必死无疑。你说怎么办？下下不去，上上不得，就在这两难之间又出事儿了。这个井沿啊有很多的窟窿，被一些这个耗子给倒空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一黑一白来了两只老鼠。这老鼠饿了，想找吃的，就发现哎，这主手里抓着的这两堆草了。这老鼠心说哎，这草根可不错呀，这我要吃的，这玩意儿解饱啊。所以这黑耗子滋滋一叫唤，那意思叫那白耗子走，咱俩吃饭去。白耗子点了点头，这俩耗子来咬这草根儿。你说要命不要命？这主现在搁这挂着，没法赶这老鼠，一松手自己掉进去了。要是不松手，那就得眼睁睁的看着这俩老鼠咬那草根儿，眼瞅着这草根儿要被咬断，自己可就掉下去了。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事儿了。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，不，这回可不是倒霉事儿，是好事儿。就在这井口的上方啊，有一棵大树，这大树枝叶繁茂，其中有一叉就知道这井口上面了。在这一叉的树枝上挂了一个蜂窝，那蜂蜜呀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哎，正往下淌。怎么那么凑巧，这主一张嘴，这蜂蜜正掉嘴里，嘿，跑的这渴，心火又旺，这蜂蜜是甘甜清爽，哎呦，一喝这蜂蜜就觉得这肚子里面特别的舒服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有益健康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消化是水，不生灾病，妙当通神，请尝试之，方知于言不谬也。哎，这主还做上广告了，心里面一高兴，可就忘了自己身处在危险之中。这是佛祖释迦牟尼在佛教史上讲的第一个譬喻。 这个譬喻被收入到维摩经当中。这个维摩经啊，是维摩诘居士所写的，所以呢叫了这个名字。唐玄奘呢也曾经翻译过这本经书。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受此经的影响，给他的字儿取名就叫摩诘。那么这本经书在佛教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，可以说是与整个佛法、佛教、东方文化，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关系最大、影响最深，也是历史最久的一本经。如果把维摩经当作是在家居士所说的一本经，观念就不对了，因为它所代表的精神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本位而解脱成佛的法门，同时也指出了十方三世诸佛如何证道，如何得到解脱，如何证得菩提之路。所以这本经书在佛教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。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呢，就被收入到维摩经当中。义理寓于故事，通过故事阐发佛法，避免了单纯说理的枯燥乏味。这个譬喻巧妙的以井比喻生死，以醉象比喻无常，以毒龙比喻恶道，以毒蛇比喻五阴，以腐草比喻命根，以黑白二鼠比喻黑月与白月。因为在这个印度的历法上，按照月的盈亏，将每个月分为黑月和白月两部分。也就是说呢，从满月的第二天到新月的前一天，这前半月称之为黑月，从新月到满月之后的半月称之为白月。以这个蜜汁比喻五欲之乐，以这个罪人得蜜汁而忘记了危险处境，比喻众生得五欲之乐而不畏诸处。佛教的义理、生死、无常、欲乐等都被赋予十分形象的解释，所以读过之后仍然不理解佛教的理念，但也一定能够理解这些概念所表达出来的精神实质，这就是譬喻神奇的功效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话说有一个国家的妃子，深得这国王的宠幸，可以说在众多妃子当中就属他一个人吃香。这国王对他呀是言听计从啊。单说这一年的秋天，这个妃子呢正在这后花园里休息呢，突然间呢一抬头，发现在天空当中啊飞过一行大雁。哎，这妃子心里面就一动，心就想，你说这珍馐美味我吃过不少，这大雁肉什么味道我可没尝过，对，我就要吃这大雁肉。命手下人去赶紧跟国王讲，我要吃大雁。咱说了他得宠啊，要星星不给月亮。国王一听吃大雁，慢说吃大雁，你就是吃月亮我都找梯子给你去够去。命令手下人来找那神射手给我射这大雁。可是这一射，这妃子不干了，要那不行，我要吃啊得吃活的，死的我可不吃。国王一想这怎么办呢，有的大臣给出主意说，大王啊，咱呢悬赏吧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咱呢让老百姓，让满朝的文武都去抓这大雁，抓到的有赏，抓不到的受罚。国王一听，对，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，王权神圣不可侵犯，这我为什么不用一用，马上传下一道命令，按照等级不同得晚上交不同数量的大雁。嚯，这回大伙可忙上了，文武群臣也好， 老百姓也好，整天呢就搁那忙着捉这大雁。国王有令啊，死的不行，哎，得要活的。那活的捉来怎么办呢？就把它关到笼子里，然后往这个王宫里面送。你看最开始啊，想要大雁没有，这回人多好办事儿。那装大雁的笼子落得比山都高，是一个挨着一个，太多了，吃不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国王心里话说，这还不能死了，还得找一个人专门来喂这大雁，有吃有喝，让这大雁呢得活着，因为这妃子说了要吃活的，死的不要啊。这养大雁这主心说，你这我头回听说，在王宫里你说养鸡养鸭还养大雁，这成什么了？可是心里面有这话，嘴上可不敢这么说，每天对于这些大雁呢还得好吃好喝好招待，生怕有一个死了，这要叫王妃看见，非把自己给宰了不可。再说这些大雁一开始啊是蔫头耷了膀，心说完了，你别看大雁不会说话，心里面明镜似的，这被人抓起来关到笼子里，这还有个好啊，你说我们是天上飞的，现在想飞飞不出去，身在樊笼当中，这不死还等什么呀？有很多大雁哎，就病死了。还有很多大雁呢，这心呢比较宽，一看有吃有喝，吃啊，死我也做一个饱死鬼呀，是给吃的就吃，给喝的就喝。可是在众多大雁当中，有一只大雁不吃也不喝，其他的大雁一看心说怎么了，哎，有毛病吧，就跟这大雁说，说你干什么，你不饿吗？你还不吃等什么呀，你吃饱了好有劲儿啊，哎，就算咱死咱也落个饱死鬼，再说了你不吃能解决问题不？你说你不吃他们就能把你给放了吗？要是那样咱大伙都不吃，这不是不可能吗？那既然如此咱就吃吧，老话说既来之则安之，咱的命啊就这样被人抓着，或杀或剐，咱悉听尊便吗？所以给吃就吃，给喝就喝，活一天算一天。可是不管其他的大雁怎么劝，这个大雁呢也不吃也不喝，而且也不跟这些大雁交流，一个人闭着眼睛耷拉着脑袋。这些大雁一看心里话说，弯溜，这是给吓傻了呀，嘿嘿，哎呀，你说左六都逮着了，凭什么不吃他的？吃他一顿我们赚他一顿，吃他两顿我们赚他两顿，吃啊，他不吃，来来咱吃咱吃。好，这些大雁天天搁这吃。咱刚才说了，那大雁那笼子堆得跟小山儿一样，不是说一天王妃就都能给吃了，王妃也是吃个新鲜劲儿啊，所以啊一日两两日三，这时间呢可就不短了，一晃过去啊能有十天。其他那些大雁你想整天起来就是吃，吃饱就是睡，净养膘的，一个个肥的，现在别说放他们走，就是把笼子打开让他们飞都飞不出去了。这国王和王妃隔三差五的就命人从这笼子里掏出几只大雁来，哎，就给宰了，然后就给炖了。眼瞅这大雁是越来越少，这些大雁咱不说，单说那绝食那个这两天也没吃，尽管偷摸的喝了几回水，哎，维持生命迹象，但是没吃饭呢。老话说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大雁也是一样，眼瞅着往下掉膘，人家呢是越来越肥，他呢是越来越瘦，瘦来瘦去瘦来瘦去，机会来了。这笼子这栅栏缝，哎，它是有宽度的，瘦到一定程度，这大雁往外一挤居然挤出去了。 你别看这么多天没吃饭，飞起来挺费劲，但是一抿这翅膀也飞了。呵，其他的大雁一看，哎，他怎么跑了呢？有的大雁明白了，哎呦，对了，这小子太尖了，他没吃饭，他跑这儿减肥来了，怪不得他能跑。哎呦，坏了，我们这两天吃的太多了，现在根本飞不出去了。再说飞走的这只大雁回过头来一看，还有不少的同伴还在笼子里呢，就跟这些大雁就讲啊，说你们呐，全然不顾危险临头啊，也不想办法，只是贪图美食，哪知道杀身之祸随时降临呢。正这时候，那魏大雁这主回来了，哎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心说这怎么飞了？有心想追，那上哪儿追去？你人又不能飞，眼睁睁的看着这只大雁飞走了，尽管饿得直打晃，飞得不利索，但是这主啊也没法抓了。你说有心拿弓箭射下来没用啊，这王妃不吃死的，他吃活的，所以眼睁睁的看着这只大雁飞走了。哎呦，这养大雁这主心说，这可不行，这要叫国王和王妃知道，不还得要我命啊？得了，我呀给这些笼子再给研究研究，改装改装吧，又把这栅栏与栅栏之间的缝隙给缩小了。这回可好，别说不吃了，就是饿死，这些大雁也飞不出去了。可是前面那只绝食的大雁却逃离了樊笼，得到了解脱。